弟兄姐妹们，母亲节快乐！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很多人可能为母亲准备了很多的礼物，很多的惊喜。母亲节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因为我们知道母亲常常为家庭付出的很多，所以希望在今天每个母亲节都能收到你的惊喜，也收到你的幸福。不过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母亲节快乐，我不知道每一位母亲，当你们过这个母亲节的时候，你们收到一束花、一张卡，或者是一餐饭，你们这些快乐可以持久多久？母亲常常是一个非常忧愁的角色，因为我们发现母亲要快乐非常的不容易。母亲要快乐一定要孩子很听话，成绩很好，或者是孩子能进很好的大学，有很好的工作，或者有很好的家庭。不仅如此，还要非常的会关心母亲，又很孝顺。我不知道有没有孩子可以做到所有的这些。常常有事业的孩子就顾不上家庭，有家庭的孩子就顾不上母亲。如果真是这样，那母亲好像真的是无法快乐了。不仅是母亲，我们今天也要思想一下，人怎样才能快乐？如果我们的快乐一定要靠别人的行为，如果我们的快乐一定要靠环境的顺利，如果我们的快乐一定要有世界的肯定，那这样可能快乐的机会会很少。母亲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是一个永远做不完的事，好像也永远无法完全成功的工作。想起来，比起小学老师的工作更辛苦，更看不见成效。我不知道如果母亲是一个工作的话，有多少人会申请？在现代的世界中，我们习惯用金钱衡量一切，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我们把母亲这个职位也当成了一个工作。我们常常以工作的标准来衡量母亲的成败。那工作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世界上统一的标准，以每一个人表现的好坏来衡量人的价值。我想在世界上工作过的人都知道，每个公司每年都会评估每一个员工，你按照你的 expectation， 就是这个公司对你这个职位的一个标准，他来评价你，你是 below the expectation 还是就是 reach the expectation 还是 beyond the expectation， 这是公司里面他们会评价的，就是你达标了，没有达标，或者你超过了这个标准。当公司给你这样的这个评估的时候，那就是看你这个工作水平来决定你是否是一个合格的人。你的表现就是你的价值，你的价值就是表现在你工资的数字上。可能有些公司是用 bonus， 你的奖金，或者是用 stock option， 给你的这个股票上来体现你对这个公司的价值。这是一个世界的标准，所有以金钱来衡量，以金钱来作为标准，以你的表现来衡量你的价值。因为这样，我们常常把母亲这个职位也当成了工作，所以母亲做的就是拼命的培养孩子，觉得说如果孩子优秀，母亲就有了价值。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有母以子贵的这个说法。在这样的压力下，母亲常常只能靠着控制这个孩子，努力的让这个孩子得到世界的认可，自己才觉得才能快乐。 但是当这个母亲越努力，越想成为一个成功的母亲的时候，她常常带给自己和家人的是焦虑不安，对孩子也失去了耐心，对丈夫会怀有很多的怨恨，因为觉得他没有帮助母亲成功。这样的母亲常常不仅自己不快乐，全家也非常的在处于一个非常的焦虑不安之中。怎样才能做一个快乐的母亲？或者今天我们不是母亲的人，我们也来思想，怎样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如果我不是世界认为成功的那种人，或者不是世界上认为说是有显著成就，不是世界精英的那种人，我是否可以快乐？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们就以母亲的例子来分析，我们怎样来做一个快乐的人，做一个快乐的母亲。今天在我们要看圣经中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故事。我们要从哈拿的这个故事中来看，一个母亲她怎么克服了这个世界上给她的一个低分，认为她是一个不合格的人，怎样从一个不快乐，怎样从一个忧愁绝望的人变成了一个充满喜乐的人。我们来看她的秘诀是什么？难道只是因为他有了孩子吗？其实我们知道，不是神要解决我们所有的困难，我们才会快乐。我们今天要从这个故事中来看，说他怎样变成从一个不快乐的人变成了一个快乐的人，从一个绝望的母亲变成了一个快乐的母亲。这个故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第一到二节，这个圣经就给我们描述了哈拿这样一个人。他说，在以法莲山地的喇嘛所，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托付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子，一名哈拿，一名比尼拿。比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很简单的两句话告诉了我们，这个哈拿作为一个女人，她当时的处境。我们可以看到，哈拿的父是一个出生于一个正规正统的犹太人家族，他有非常清楚的这个家族史。我们也知道他是属于一个利未人家族的。他一个很体面，一个很属灵的家族。但是在这个哈拿，他所娶的妻子达不到他这个家族的体面，达不到这个要求，因为哈拿没有孩子。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代，孩子就是家庭最大的支柱。从传统上来看，孩子是一个家族传宗接代的必须，孩子要继承祖业，发扬光大。从经济上来看，孩子是将来的劳动力。从生活保障来看，孩子是人年老的依靠。从名誉上来看，孩子越多，代表神给你的祝福越多。所以对于一个没有孩子的女人，她是活在一个羞愧不安之中，而且所有的人都是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在哈拿的情形特别的糟糕，因为她没有孩子完全是出于她的原因，因为她的丈夫跟另外一个妻子有了孩子。所以在哈拿的心中，她一定是一个不被神喜悦、受神诅咒的人。对于这个哈拿无法克服的缺陷，并不是她的努力就可以超越的。她每天要面对家族的压力、社会的压力， 除非他有一个孩子，好像他一生一定是要生活在痛苦之中。对于这样一个母亲，我想她能够得到快乐的机会几乎是微乎其微。那我们来思想，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否有过同样的感受？现在孩子常常不是很大的问题。我们现代科学告诉我们说，孩子是怎么生育的，是否有生育，可以生育孩子，我们也都知道他的这个生理功能。而且现在这个社会也并不是像以前那样这么依赖于孩子的劳动力。但这个孩子不是问题的时候，不等于这个社会就没有其他的期待。这个社会上对每一个人都有一套标准，对每一个人他都会看说你是否达标，超过还是低于这个标准。当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感到这样的压力，可能是你会觉得你的长相不够漂亮，所以你会觉得说在这个世界上你达不到这个世界所认为的那种非常英俊潇洒的人。或者是你的这个教育程度不够高，你总觉得说你没有那个学位，所以无法跟人相比。或者是因为你的家世背景，你觉得你不是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家庭，或者不是出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你在这个人面前，你觉得好像很没有光彩。不管是什么原因，当我们人觉得我们没有达到这个世界标准的时候，常常就是我们苦恼的原因。在世界上，对于没有达到标准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拼命的努力去达标。如果你这个标准，你再怎么努力也达不到的时候，只有一个办法，就去掩盖这样的痛苦。我们看到，在哈拿的情形，无论他如何拼命努力，他都没有办法有一个孩子。所以，如果哈拿要快乐，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办法是什么？来掩盖自己的痛苦。那怎么办？她可以用她丈夫的爱，在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说，哈拿的丈夫，非常的喜爱哈拿，更爱哈拿胜过于他另外一个妻子。这个哈拿如果她要按照世界的方法，她只有利用她丈夫的爱来抵抗另外一个女人的挑衅，或者是以她自己正房的地位来逼迫那个小妾。这是我们常常看到宫斗剧里面的剧本。前几年宫斗剧非常的流行，像什么《甄嬛传》啊，像什么《金枝玉孽》啊，各种各样的宫斗剧都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后宫里面，女人为了孩子，为了自己的地位，是怎么来彼此争斗的？对于现代人来说，我们不再上演宫斗剧，但是我们仍然以自己的方法来向世界投降。我们认为要快乐，我们就要达到世界的标准。如果我觉得我不够漂亮，那我就去美容整容。如果我觉得我没有背景，没有强大的家世，我就去结交那些权贵；如果我没有很好的学历，我就作假，做很多假的学历证明，或者我就去留洋镀金。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让自己看，让自己能够符合这个世界的标准，把自己修改的能够达到世界的标准。如果在这个世界中，以这个世界的标准，要现代的母亲要快乐，除非她的孩子非常的优秀。如果今天她的孩子就是那种很普通的，就是不是那种特别优秀的，没有特别好的成绩，没有得过特别多的奖，做母亲的不是变成 Tiger Mom，就是变成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方向，以自己的事业，或者以娱乐，或者以外形来掩盖自己心中的那种不安。 这正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标准中企图要成为一个快乐的人，或者企图要成为一个快乐的母亲的做法。我们完全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自己的表现上面，这样的方法其实永远不会让人有长久的快乐，因为总是有比你更好的人，也总是会有批评你的人，你无法，永远无法让所有人都满意。如果今天哈拿就是这样的选择，一定要按世界的标准证明自己，一定要一个孩子，或者一定会去跟那个女人拼得鱼死网破，那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个哈拿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快乐的人，他会在不断的自责中，而且非常的会非常的不快乐。母亲的价值如果不是由孩子决定，人的价值如果不是由人的表现来决定，那人怎么才能快乐呢？让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故事，来看这个哈拿的选择。哈拿要快乐，我们刚刚讲到在世界上别无选择，不然就有孩子，不然就去争夺家庭的地位。但是我们看到哈拿并没有选择这两个其中之一，哈拿他选择了另外一个方法，这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哈拿内心的改变。第九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是指这个哈拿和他的丈夫及他这个另外一个妻子的孩子们，他们在四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短短的三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了哈拿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这里有一个词我们在中文或者英文都看不太出来，这个词是什么？他说他们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这个站起来在原文的希伯来文里面不是一个普通的字，它其实是一个惯用语，有点像英文中我们所说到的 put your feet down， 就是把你的脚站下来，就是一个它其实不是在描写这个动作，把脚站下来的动作，而是描写说心中下了一个决心的意思。所以他这个字哈拿站起来表示说哈拿他现在决定了，做了一个非常肯定的决定。并且在这一段里面他提到了哈拿在祷告的时候是什么？痛痛哭泣，这个字表示是一个大声的嚎哭。那你知道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文化背景中跟中国人很像，普通人不会在这个公众场合下这么如此公开表达自己的感情。那哈拿在这里是一个嚎啕大哭，为什么？他现在决定了，决定什么？他要面对他自己的情形，他已经无计可施了，他已经绝望了。在他这个环境中这么多年来，他每年到示罗，每年来祷告，每天来祷告，就是期盼有一个孩子，但是这么多年呢，他就是没有孩子。所以他现在做了一个决定，他要放弃有这个孩子的想法，放弃这个靠着这个孩子能够争取到他自己的地位，能够证明他价值的一个想法。所以他是痛痛的哭泣。我们为什么能够知道他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在后面的祷告中就能看出来，哈拿在后面的祷告中他跟神要仍然是一个孩子，这个好像没有太大的改变， 改变是他要这个孩子的原因不一样了。他这一次不再是为自己要这个孩子，他愿意为神要这个孩子。哈拿在这里求的，虽然听上去是求一个孩子，但是他心中求的是这位神来听他的祷告。他不甘于做一个好像是被神咒诅的人，他要神听他的祷告，他要神帮助他，他要这个孩子不是为了荣耀自己，而是为了荣耀神，让人看见说这位神是眷顾他的神，这位神是他所能依靠的神。所以他说他要这个孩子，但是他为这个孩子许了一个愿。你知道在以色列里面有一个支派是利未支派，他们与其他的支派是不同的。其他的支派都有自己的产业，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事业和田地，但是利未支派是在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自己的这个财产。随着他们在迦南的日子久了，很可能这个习惯这个传统已经不见了，但是在他们这个以色列的传统中有这样的传统，就是利未支派的人他们没有产业，他们一生只是侍奉神。要做这个侍奉，一生侍奉神的人，他们一定要出自于利未支派，才能做这个圣殿里各样的事，这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所决定的。但是如果其他支派或者其他人希望来一生服侍神，他们就可以许愿做拿细耳人。要做拿细耳人，就是我自愿的来服侍神。那拿细耳人他们常常按照他们的这个许的这个愿有两个要求，第一个就是不用剃头刀剃头，第二个就是不喝这个酒或者任何葡萄做出来的葡萄汁或者跟葡萄有关的食物，他们都不沾。这是一个拿细耳人的愿。那做了拿细耳人，你可以做一段时间或者是一生的拿细耳人。做拿细耳人的时候，你要专心的服侍神。那在这里，哈拿为他儿子所许的一个愿，就是他希望他当他有了儿子过后，他不会让这个儿子为他来争权夺利，不会用这个儿子来炫耀他自己的能力，他也不会让这个儿子成为他自己生活的保障。他要把这个儿子献给神，一生做拿细耳人，一生自愿的来服侍神，在神的殿中。所以这样的儿子，就算他有了这样的儿子，在这个愿这个拿细耳人的愿下面，许的愿下面，他和没有孩子还是一样。这个孩子不能生活在母亲的身边，这个孩子不能继承家庭的产业，这个孩子不能为他养老送终，所有因为儿子带来的好处都没有。这个儿子他要的仅仅是为了要服侍神，为了能荣耀神的名。我们看到想要孩子是女人自然的心态，但想要的原因就不一有不同种。哈拿在这里不再是为他自己找一个依靠，也不再是想要一个儿子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他在这里所求的就是神的祝福。他所要知道的就是神没有咒诅他，神仍然听他的祷告，神仍然顾念他。他现在想求的不是用要儿子来给他带来快乐，他现在所求的就是要知道神听他的祷告，他要知道神是他可以依靠的，他要把一切交给神，他今天要完全的投靠神，他要知道这位神是他的主，是保护他的神， 他要知道这是他可以依靠的神。如果哈拿不是这样的心情，我们知道那后面所记载的就不会发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哈拿祷告完了过后，他就立刻有了平安。那如果说今天哈拿所求的就像他以往所求的，只有孩子才能带给他快乐，那他当他这个祷告完了过后，他会带着一个焦虑的心情去等待，他的平安到大概等孩子出生了过后才会有，他每年可能都是以这样的心情在等待，所以一直没有这样的快乐，也没有这样的平安。但是今年他不一样了，他下了这个决心，他放弃从这个世界，按照世界的快乐，而是按照世界的标准来寻找快乐，他放弃让儿子成为他快乐的泉源，他决心要放手，他要依靠神，让神成为他快乐的源泉。所以我们在后面就可以看到哈拿的喜乐。哈拿的喜乐并不是因为神答应了他的要求，也不是因为他知道神一定会给他的孩子，因为我们在这个哈拿在祷告完还没有怀孕，还没有任何事发生的时候，他心里已经充满了平安和喜乐。所以我们知道说哈拿的喜乐是来源于他自己心中这个价值观的改变，他决定无论有没有孩子，无论这个世界是不是接纳他，他都要相信神，他都要依靠神。所以我们常常说祷告带来的不仅常常不是事情的改变，祷告带来的常常是心情的改变。因着祷告他更加的亲近神，因着祷告他的信心重新燃起，他的价值观改变了，他不再把自己的价值建立于孩子身上，而是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他与神亲密关系的上面。他突然想通了，他人生的目的不是就是要做一位母亲，他人生的目的是要敬拜神，依靠神，荣耀神。有没有孩子他都可以做到，给不给孩子是神的事，不再是他的重担了。这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6:32所讲到的，他说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在这一句经文里面，是我们所有人都很熟悉的，神要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是为了改变我们渴望一样东西的原因。这句经文虽然我们很熟悉，但是常常我们把它理解错误，我们觉得说神好像是用这个东西来威胁我们，一定要我们先做他的事才把这样东西给我们，看上去好像像公司的老板一样就是拿着这个奖金来威胁我们，如果你不把他的事情做好，他就不给你奖金。这神不是公司的老板，神是我们的父亲，作为父亲他更在乎我们的好处。如果我们渴望得到那样东西，我们认为只有那样东西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认为只有拥有的那样东西我们才能成功，那样东西就成了我们的偶像。虽然那样东西是好东西，是神要给我们的东西，可能是一个合法的身份，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或者是一个我们想得到的学位，这些很好的东西也是神想给我们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想得到的动机是错误的，这样东西可能会带给我们毁灭性的效果。常常我会看到有一些人在为一些事情迫切祷告， 无论是为这个工作，有时候为健康，有时候为事业，无论是为什么，在他们还没有得到之前，他们会非常殷勤的祷告。你会看到他们心中火热，常常去读神的话语，非常积极的参加教会的这个聚会，也非常的热心的来侍奉神。但是，当他们一旦得到了他们所求的东西，你就会发现，他们本来是非常渴慕，本来是应该产生一个感恩的心，反而他们会对神越来越冷淡了。为什么？因为那样东西取代了神在他们心中的位置。因为得到了渴慕已久的工作，他们就拼命的去工作，认为说那个是神给他们的，所以他们要把它做得最好。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就开始不知不觉的疏远了神。他们是很珍惜神的恩典，但是他们却忘了赐恩典的主。为了不要给我们的灵命带来亏损，神常常延迟他的祝福，他在等待我们准备好。什么是求他的国？神要我们学习在神的国中生活的原则。正像耶稣在八福中告诉我们的，神的国的标准与世界完全相反。如果我们要求神的国，我们非得放下在世界中这个达标的目的。我们所求的东西，必须不是为了世界的标准，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合乎世界的标准，而是为了荣耀神。换一句话说，我们的价值不能再建立于拥有某些东西上面，我们的价值一定要建立在我认识神，我的一生是为了荣耀神的目的上面。所以神说要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就是要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不要按照人的想法去生活。虽然在这个困境中，我们仍然遵行神的旨意，神的这个各样的话语，让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义人。当我们明白了，当我们真正能够得到了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生活中的优先次序了。当我们达到这一步，神自然会把我们所需要的放心的加给我们。只有这样，神的祝福才不会成为偶像，神的祝福才不会阻挡我们跟神的关系，神的祝福才能达到它真正的果效。一个快乐的人，只能是为神而活的人。为自己而活的生命是不可能有快乐的。当人的价值观从一个表现型，要以自己的表现来证明的自己的价值，转向到一个目的型，就是我知道我今生的目的是什么，我的价值就是为了我朝着我这个目标而奋斗。当我们的这个价值观从表现型转换成目的型的时候，人自然就快乐了。表现型的，按表现决定价值的这个世界观，是把人捆绑在这个世界的标准之下，人没有自由去发挥自己的恩赐，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挤进世界的模式，这样的快乐是无法长久。而一个目的型、目标型的价值观，我知道我今生要追求的目标，能让我们自由地发挥我的恩赐，让我自由发挥我的特长，自由地去爱神、去服侍神。所有我所拥有的东西或身份，都是为了我达到我的那个荣耀神的目标。这些东西本身不会是我的目的，也不会成为我的捆绑。不要以为这种目标型的理论是一个阿 Q 精神，有人认为说就是你没有嘛，所以我就说我不要了。其实这不是这个理论的基础，这个理论是有基础的。 这个礼拜四我听了这个一个基督徒运动员心理学家的讲座，他是ASU 的这个运动员的心理辅导家，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自己亲身的这个经历，他就知道，他说很多的运动员，他们开始的时候，把自己的快乐或自己的喜乐、自己的价值建立于自己的表现上面，常常认为说，我只有投分投得高，我只有跑步跑得快，我只有在竞技场上胜过别人，我才有价值。因为这样，他们常常为自己没有好的表现而烦恼。有时候，就算表现的已经很好了，但是还是会担心别人超过他。这样的运动员，他说压力很大，他们常常他们的表现不能够，他们的这个恩赐不能完全的发挥，是因为他们心情郁闷而没有办法发挥到最好的程度。但是这位这个心理学家他说，当你去帮助这些运动员来转换他们的价值观，让他们看见说他们的价值并不在于说他们的表现，他们的这个价值应该是在于他们生命的目的。他们的目的，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金牌，人生的目的是发挥，是为了发挥自己的恩赐，让自己的恩赐能够荣耀神。他说，当这个运动员，他们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对自己价值观的认识正确了过后，他们训练的时候就会有喜乐，他们就可以卸下重担，因此他们的成绩也越来越好。所以，这不是一个阿 Q 精神，这是一个真理。这是圣经上一再告诉我们的，人不是凭自己在做什么事。主耶稣说，离了他，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人的价值在于我们与神相连，我们是神家中的人，我们在以后要与神共度永生。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那永恒的目标。所以，母亲们，如果你的价值观还停留在依靠自己的表现，如果你的价值观还在盼望说，我的孩子需要特别的优秀，以后非得进名牌大学，钢琴比赛一定要得大奖，如果你的价值都是建立在你的孩子身上，你就永远没办法持久的快乐，因为这些都是无法控制的。你的孩子你无法控制，如果你硬要按照你的意思去控制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也不会快乐。因为今天无论你的孩子有多优秀，总有比他更优秀的，你永远无法满足，你永远无法快乐。弟兄姐妹们也一样，今天如果你的价值建立在你所拥有的事业、你的成就，或者你的外貌，或者你的财产，那你也很难有持久的快乐，因为所有这一些都可能会改变。哪一天，当你所依靠的这些东西失去了，那你的快乐就永远跟你说再见了。不要再把我们的快乐建立在这些不稳定的基础上，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那永不动摇的磐石上面。生命的价值一定要放在神那里，因为只有这样，随着你年岁的增长，你才会越来越快乐。因为岁月不会让你失去任何东西，岁月只会让你更多的认识他，与他更加的亲近。今天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愉快的母亲节。无论你是否是母亲，只要你愿意转换你的价值观，只要你知道你人生的目的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物质，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人的称赞，只要你知道你人生就是为了荣耀神， 无论孩子，无论神赐予你儿女家庭，或者他赐予你的是周边爱你的人，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让你更多的认识神，让你能见证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不需要与别人来攀比，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无论在什么环境中，你都有自由来发挥你的恩赐，来实现你的目标。你只要有这样的价值观，你立刻就可以快乐起来，就像哈拿一样。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下定这样的决心，在神面前做这样的祷告。无论我缺乏什么，神，如果你愿意给我，我就用这样东西来荣耀你。我绝不会让这样的东西成为我快乐的源泉。你只要愿意这样祷告，神就可以让你天天快乐。感谢主 ，Happy Mother's Day！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盼望，让那个盼望成为我们喜乐的源泉。主，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满足，我们的目标也不在于这个世界。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眼睛抬起来，超越这个世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我们拥有什么，无论我们希望得到什么，我们只有一个目的，来荣耀你的名。我们只想知道我们认识你，你也认识我们。我们只想经历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的经验。主，求你的同在成为我们喜乐的源泉，让我们每一个人因着认识你而快乐。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